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4章。当你去读圣经时，你有没有看到圣经讲到神的恩典是100%的，不容许人任何的功劳参与在其中？当圣经讲到一个被拯救的人在神面前当尽的责任，神也要求这个人要靠着神的恩典竭力的去回应神对他的要求和义务。神的恩典和人的行为并没有矛盾，也没有冲突。矛盾和冲突是因为人的无知，对圣经错误的解释所带来的。一个蒙恩的人，他应该站在恩典的地位当中，感谢上帝，爱上帝。爱上帝最明显的标记，就是遵行他的诫命。耶稣也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诫命。若爱神，就要遵行神赐下的律法。而遵行律法不是为了得救，而是为了回应神的恩典，回应神把我们这些罪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，去回应神使我们出死入生，回应上帝把我们从死的境地当中带进永活的境地。所有的行为无非是感恩，所有的行为无非是对上帝的爱，因为他先爱了我们。如果人不遵行律法，违背律法的话，神的公义、神的审判会临到违背的人。32章，以色列人背约，他们当初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全部都遵守，转眼间他们就悖逆，忘记他们的誓言，忘记他们在神面前所立的约，神的公义审判他们，神的怒气发向他们，神不喜悦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悖约者。面对悖约者，神是可以不再履行约的责任，因为先悖约的是以色列人，不是上帝。好像今天的婚姻，如果有一方发生淫乱，另一方是可以毁掉婚约的，但是神并没有毁约。面对悖约的以色列人，神再次和他们立约。34章就是重新立约的内容。立约不是在立一个新的约，而是恢复第一个约。神再次立约，显明神的恩典。神面对悖约者，而且这个悖约者不是一次，反复，过去如此，现在如此，将来还是反复的悖约，神依然向他们立约。人是反复无常的，忽冷忽热，言而无信，三番五次的犯罪，这个就是人的本性。神要向这样的人再次立约，显明他的恩典。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多么高贵，多么信实可信。最不可信的就是我们这些罪人，在神的面前和以色列人一模一样。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不要把自己置身事外。旧约百姓所有的各样的习性我们也有，旧约百姓所有的各样的良善、邪恶、悖逆、不信我们也有。他们是旧约的百姓，我们是新约的百姓，同样都是神的子民。他们三番五次， 应着镜像，我们也是一样的。神向什么人再次立约？向应着镜像的百姓再次立约。神恩典的显明，神的约永不废弃，永不毁约，因为他是信实不变的上帝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写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第一块的法板啊，第一次那个两块法板已经被摩西摔碎，神要重新吩咐摩西再凿出两块石板，将神的律法刻在上面。明天早晨你要预备好了，上摩西乃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。领受律法的时候，神要摩西预备好上西乃山，在山顶站在我面前，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，遍山都不可有人，在山根也不可叫牛羊吃草。领受神圣的律法是神圣且严肃的事情，是需要预备的，是需要自洁的。今天我们在教会参加礼拜，我们读经，我们在神面前祈求，这些都是需要预备的。参加主日礼拜，没有预备的话，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收获的。好土地是因为它没有杂草，好土地它是肥沃的，好土地领受了话语，它发芽开花结果才是有效的。而坏的土地有荆棘杂草石头，它是不可能有种植的果效。今天如果你参加教会礼拜，没有预备自己的心，你心里面装满的是杂草，装满的是污秽，神的道是没有任何的空间留在你的心里，撒到你的心里，你心里的污秽杂草、坚硬的石头，把神的道挤出去，没有任何的收获，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一个不预备过信仰生活的人，是不可能在信仰生活中有任何的收获。神吩咐摩西领受律法的态度，就是早起，好好的预备。山的周边不允许叫牛羊吃草，精心的准备，领受神的话语。我们带着孩子参加礼拜也是需要预备的，孩子如果不提前训练，不提前改变孩子的一些毛病，孩子是不可能在主日有正确的敬拜态度。孩子在教会里乱跑，没有节制，没有约束，没有强制的训练，有效的训练，孩子是不可能在主日当中慢慢的变成一个敬拜者和听道者，只是一个玩耍者。预备是很重要的。出埃及记19章，他们要看见神的临在，他们也需要积极的预备自己。圣经凡是讲到见神的时候，皆都是需要预备的。宣读神律法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也需要预备。预备是很重要的，悔改、认罪、自洁，准备好充沛的精力来遇见神。我们今天透过神的话语来遇见神。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， 手里拿着两块石板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”神启示他的属性，启示他丰富的属性。在第三章，神对摩西说：“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我是永恒不变的，我是自存的上帝。”神又在律法当中，在这里宣告他是慈爱和公义的。神的慈爱是对以色列人再次饶恕和宽容，神的公义是对他们的审判，拜金牛犊，拜偶像，透过利未人的子孙击杀三千人，是代表上帝的公义，对罪人的审判。神的慈爱是绝对的，神的公义也是绝对的，他不像父母一样对孩子溺爱，溺爱是杀死孩子。神是绝对的公义者，犯罪了，神必管教，必追讨。慈爱，神的约，他爱他的百姓，就爱他们到底，永远都不改变。所以不要用我们的想法来想象神，神他的启示才是我们所要任性的。认识神的慈爱，我们会知道神不断的连续我们。认识神的公义，我们在犯罪的时候要明白，一切的犯罪神必管教，必责罚，必追讨。而神的公义和慈爱最终体现在哪里？十字架上面。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，我们可以看见慈爱和公义的交汇。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，那是承受了神公义的咒诅。耶稣基督的死又显明神对我们的爱，慈爱和公义交汇在一起。耶稣基督的死既显明神绝对的公义，又显明神对他百姓如此浩大的爱。不明白十字架道理，就无法明白公义和慈爱。神不能忘记我们的罪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神要连续拯救我们，他必须做出牺牲，赐下一个替代者，而耶稣基督就完成了一切。耶稣基督喝下了苦杯，神愤怒的苦杯，耶稣基督的死也显明神他无与伦比的爱。仰望十字架，就可以看见神慈爱的属性和公义的属性，两个属性交汇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更加清楚的明白，神是慈爱的，神是公义的。摩西急忙伏伏在地说：“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敬虔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”你看摩西听到神启示，他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。 马上抓住神的属性，祈求，求上帝与百姓同在。紧紧地抓住神的属性，是按照神的属性祷告，不是乱祷告、乱弹琴。今天很多人祷告，不顾及圣经的原则，张开口乱祈求、乱说话，认为自己祷告的很火热、慷慨激昂，其实祷告的乱七八糟，神根本不理会。摩西的祈求是紧紧地抓住神启示的属性，根据神的话语在神面前求，意思是说，神啊，你有怜悯，有丰盛，有慈爱，求你与我们同行吧。我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紧紧地抓住神的属性祈求。我们怎么祈求？我们怎么祷告？怎么在神面前来呼求神？是根据神的话语。乱祷告、瞎祷告、按照自己的性子乱祷告，上帝不悦纳，憎恶、厌恶这样的祷告。圣经中的祷告真的是按照神的话语留下了一个样板和标准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懂应该求什么、祷告什么，按照神丰富的属性，根据神的话语向他祈求。摩西说，以我们为业的产业，这个产业呢是子民，以色列是神的子民。摩西说，你把我们当做你的产业，产业呢就是继承的，不能丢弃的，要保护产业的。摩西说，神啊，你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，你有恩典，求你保守我们，怜悯我们，不丢下我们。这个是摩西站在神的属性当中向神的祈求。耶和华说，我要立约。我要立约呢，不是神在立一个新约，而是要恢复第一个约，因为前面说我不与你们同在，因为你们顽梗悖逆，我把迦南地赐给你们，但是我不同你们上去。这里是重新立约，恢复这个约。我要立约就是神要做的事，也是神对他子民的连续，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，是在遍地外国中所未曾行的，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因为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的事。神为什么再次提及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？为什么再一次立约，再次重申律法的命令和要求？因为人容易忘记神要做的事，忘记自己当尽的责任。人的耳朵是聋的、厌烦的，耳朵容易发痒，忘记神的话语。十一节说，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你要谨守。这里所吩咐的和前面相似，在申命记七章、十六章都可以看见，神总是说，吩咐你，你要谨守。反复来，反复去，在讲什么？把神的律法要反反复复地记在心里，因为人太容易忘记。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，吃了饱了一擦嘴拍屁股走了，把神忘得一干二净。神重新立约，强调他的应许，强调他要做的事，他将来要成就的事情。神也再一次 吩咐，必须遵行我的律法，要做圣洁的子民，使耶和华的军队需要被话语训练，需要被话语充满的。没有话语的训练，不是耶和华的军队。逃兵、败将、游手好闲的游民，神要让他的子民成为圣洁的国度，君尊的祭司，属他的子民。如何成为？就是要透过律法的训练，透过话语的要求，透过对话语的回应，才能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军队是整齐划一的，强壮有力的，是可以打仗的。为什么可以打仗？因为纪律严明，体魄强壮。不能够打仗的那军队一定败下来。神反复的强调，我所吩咐你的，你要谨守，不要厌烦，不要厌烦神的话。厌烦就是骄傲自大，不要轻看神的话。轻看神的话就是自己想要做主，想要做王。刚硬的人是不会做上帝圣洁的子民的。刚硬的人就是顽固的，不肯顺服的，里面所生发的不是敬畏，而是骄傲邪恶的心。我要在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西莫人、耶布斯人，你要谨慎，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，恐怕成为他们中间的网络。12节，不要和当地的迦南人过度的交往亲密，过度的交往亲密的话，你们会落入他们的网络中，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啊，跟什么人学什么人。今天你也不要跟这个世界交往太多，把太多的时间放在网络上，放在视频上，你的头脑要被这个世界网络所塑造。这个世界想让你成为，这个世界想让你成为的人，而这个世界在恶者魔鬼的掌管之下，他让你羡慕成为杀人如麻的那些伟人的帝王，他想让你成为那些道德糜烂的明星，他想让你成为那些毫无道德、毫无底线的一些网红。不要和这个世界来往太亲密，远离，远离。这个世界在塑造我们，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，要被真理所塑造。跟什么人学什么人，在什么环境里面，被什么环境所塑造，要保持自己，保持自己。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偶像。不单不要和他们立约，也要拆毁他们一切敬拜偶像所立下的那些木偶和柱像。不要和他们有过多来往，不要效法他们。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。为什么不可有别的神？神是祭邪的啊。神为什么是祭邪者？好像夫妻，夫妻是不允许自己的配偶和别人眉来眼去，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，看到自己的配偶和别人眉来眼去的话，生气、嫉妒，而这种的生气、这种的嫉妒是一种爱。不允许别人分享自己的配偶，神不容许他的子民和这个世界眉来眼去。 神要他的子民对他保持纯洁的爱，贞洁的爱，只属于上帝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祭祀他们的神。有人叫你，你便给他祭物吃，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，却行邪淫，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。婚姻也是，为什么神不允许以色列民和迦南人通婚？通婚看似不是个问题，其实是个大问题。所罗门娶了很多的女人，这些外邦的女人把他们的偶像神像也带进以色列，结果呢，以色列人敬拜那些偶像。和外邦人通婚不单单是简单的婚姻，最终的结果是和外邦人的配偶一起敬拜他所敬拜的神，随从他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。这是神禁止的事情。婚姻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要随随便便的在婚姻中开玩笑。基督徒，重生的基督徒，选择怎样的婚姻？选择在信仰里的婚姻。重生的人和不重生的人结婚，本质是天与地的差距。重生的基督徒应该羡慕与重生的人结婚，这是本质性的相同。至于性格、财富、地位、相貌，这些都是重生这个本质原则之后次要的一些要求。教会有没有啊？教会有这个信的与不信的结婚，痛苦，表面吃喝玩乐没有什么区别，本质里面无法理解信的人对上帝的态度，而信的人也有的时候无法理解不信的配偶怎么会这个样子，本质的区别，归属的不同。没有结婚的人应该迫切的求上帝改变自己，迫切的求上帝使自己可以遵照圣经的法则选择配偶结婚。轻看婚姻，随随便便结婚，不顾及圣经原则的人，一定会跌得头破血流。不按照圣经去选择，一定是痛苦的，不是幸福的。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，这是再一次吩咐，再一次重申。神尽管重申，但是以色列人后来听了吗？没有听，依然敬拜迦南的各种神像，娶外邦的女子为妻，没有听，没有顺服，反复的重复，还是不听。人是应着镜像的。从18节到26节，特别讲到节期。27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要将这些话写上，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”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次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耶和华将这约的话，就是10条诫，写在2块法板上。40天不吃不喝，神的能力与他同在，神的能力维系着摩西在神面前有体力有精力面对上帝，将10条诫命写下来。29节，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亚伦和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就怕挨近他。摩西与神亲近，他的脸上发光。亚伦和百姓一看见摩西，就知道摩西和神的关系如此的亲密。我们今天也需要身上发光，别人看见我们，就看见我们和别人有所不同。在使徒行传，彼得和约翰被带到官府面前，他们有胆量有智慧的见证了福音，他们就惊奇惊讶，这些无知的小民哪来的胆量和智慧。他们后来说他们跟过耶稣。基督徒应该有一种的气质，有一种的不同，越是亲近上帝，他的说话，他的人格，他的做事，可以让别人一眼就辨别出和别人完全的不同。摩西叫他们来，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，摩西就与他们说话。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，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，毫无保留的把神一切的吩咐告诉以色列人，重新恢复第一个约，要做神守约的子民，不可背约。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，用帕子蒙上脸，蒙上脸，可以说摩西的谦卑，摩西的谦卑，蒙上帕子，来遮盖与神相交荣耀的光辉。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，就揭去帕子，直至出来的时候，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摩西用帕子蒙上脸，等到他进去与摩西说话，就揭去帕子，反反复复。我们看到摩西和上帝亲近所带来的结果，同时看见以色列民悖逆所带来的后果。今天我们要明白，不要做悖约的子民，悖约的子民是需要受管教、公义的追讨。可喜的是，神总是有怜悯，不断的怜悯被掳的子民。虽然神有怜悯，不能成为我们犯罪的借口。反复的犯罪，反复的犯罪，神会重重的管教和刑罚的。后来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如此，反反复复的犯罪，神要重重的击打他们，直到他们悔改。神的恩典是不变的，因为他有怜悯，他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忘记他的子民。同时神有公义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在神面前靠恩典生活，在生活中晓得神的公义，严肃的谨慎的生活在神面前。愿主帮助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是有罪的子民，我们也是天生的顽梗悖逆不信，我们也是常常的毁约者。你的约是不变的，但是我们向你所立的约常常毁约，言而无信，反复的废弃我们所立的约。 神啊，可怜我们，可怜这些悖逆的罪人。求主用你的话语唤醒我们，使我们转向你，使我们看见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看见你对我们的恩典永不改变。求主使我们也在生活中谨慎的生活，严谨的生活，因为你也是公义的神，你不以无罪的为有罪。主啊，求你特别的怜恤我们众人，在话语中重新的塑造我们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